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6月30日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6月30日到达香港，准备出席香港主权从英国移交中国25周年的庆祝活动。习近平乘搭高铁抵达香港，据讲这个是自从新冠疫情开始以来，他首次到中国大陆以外的地区访问。长期以来，香港七一主权移交周年活动都有抗议活动伴随，但因为有高强度的保安措施和新冠疫情，预计今年不会出现这类的示威活动。自从香港2019年发生大规模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以来，中国实施了严厉的镇压，包括实施一项范围广泛的国家安全法。
香港政府已经通知至少7间传媒的10名已经报名的记者，他们将不能够参加七一新一届港府就职典礼和香港回归25周年的纪念活动。香港记者协会说，受到影响的传媒包括了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Now 新闻台、法新社和路透社等。路透社说，有6名直接了解这件事件的消息来源说，香港公共广播电台 RTHK 和官方支持的传媒，大公报记者亦都将会无办法参加相关的报道。香港記協之前透露，至少有10個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的網媒、境外傳媒、海外通訊社和圖片通訊社，包括獨立媒體香港自由新聞、PSHK、共同社、日經新聞、朝日新聞、Getty Images 等，均未能夠獲准進行採訪的活動。路透社發言人證實，路透社有2名记者已经无法参加这一次的七一报道。南华早报说，他的1名摄影记者已经被港府拒绝，原因不详。美国星期三6月29日与其他不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民国一起以强烈的措辞去谴责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恶意混合与网络行动的威胁，并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无上限，破坏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在北京，中国官员反驳并要求北约联盟停止挑动政治对抗，并停止试图发起一场新的冷战。星期三，在北约领导人聚首马德里召开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马德里说，有越来越多我们美国与北约必须与中国所做的进行争夺的层面，其中之一就是他正在寻求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说，华盛顿并不寻求与北京冲突，然而美国和北约正在应对中国所构成的越来越大的挑战，包括在网络安全的领域。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马德里的一次记者会上指责中国散布俄罗斯的谎言和虚假信息。北约联盟在马德里公布了新的战略概念，第一次重点提到中国。英国外相卓惠斯星期三6月29日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发言时警告说，中国如果入侵台湾，将会犯下灾难性的误判。他还表示，英国和其他国家应该重新思考和那些以胁迫方式使用他的经济力量国家的贸易关系，而且贸易应该与可信赖的国家来进行。卓惠斯指出，北约即将修订的新战略构想应该特别谈及到中国。该战略构想上一次修订还是在2010年。据传媒报道，北约这次修订的新战略构想将首次将中国列为安全的挑战。卓惠斯的发言之所以特别吸引人注目，还因为他前一日在英国下议院作证时明确呼吁，一旦北京入侵台湾，就应该采取更为迅速的行动，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俄罗斯总统普京虽然无意放弃控制整个乌克兰的愿望，但他看来明白，能力一度被夸大的俄罗斯军队可能无法满足到他的需求，至少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星期三6月29日说， 最新的情報分析顯示，目前在烏克蘭的戰爭可能再會出現一個停戰的窗口，即使俄羅斯可能將它視為在未來繼續征服烏克蘭採取更有利部署的機會。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星期三在華盛頓一場討論會上說，我們現階段的評估就是俄羅斯地面部隊已經被嚴重損耗，需要很多年才能夠恢復到以前的軍力。海恩斯說，他們的軍隊現在沒辦法取得哪怕是一些短期目標，我們認為普京完全有可能相信達成某種停戰協議是有價值的，當然這個取決於未來幾個月戰事的發展。
一個由美國及其盟國聯合組建的制裁俄羅斯多邊工作小組星期三6月29日宣布，自從俄羅斯總統普京揮軍入侵烏克蘭以來，已經有超過3300億美元的由俄羅斯精英、寡頭或央行所擁有的資產遭到凍結。俄羅斯精英、代理人及寡頭專案組在星期三發表一份聲明中指出，該組織已經凍結了由俄羅斯寡頭和官員所擁有的300億美元的資產，其他遭到凍結的3000億美元資產則由俄羅斯央行所擁有。專案組還表示，俄羅斯億萬富翁所擁有、支配和控制的五艘豪華遊艇或豪宅亦都遭到扣押。我們齊心協力確保我們的制裁持續，讓俄羅斯為他對烏克蘭無端而且仍在持續的侵略付出代價。美國財政部公布的這份聲明說，俄羅斯精英、代理人及寡頭專案組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個星期之後的3月17日成立，成員包括了美國、澳大利亞、法國、加拿大、德國、日本、意大利、英國和歐盟委員會最高財政司法與貿易官員。他的任務就是從經濟上加大針對俄羅斯壓力，迫使莫斯科結束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杨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i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对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蔡枫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日本扩大和北约的合作联合对付中国，我们亦会报道有关最新的一份劳工报告，说在港版国安法之下，香港有62个工会被迫解散，劳资抗争以新的方法去延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独立书店每个月的主题关注社运历史大事，在港版国安法禁书潮之下继续发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今年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纪念日，亦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的两周年，香港就出现了禁书禁报潮。有传媒发现中学图书馆最少下架了200本所谓的敏感书，而苹果日报停刊一年之后，香港图书馆的电子展报全数删除了苹果日报的报道，在官方的角度就好像等同禁报。有新开张的独立书店设有每个月专题，俾读者回顾社运同香港大事，包括7月份的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6月份的六四33周年、苹果日报停刊一周年等等。希望在国安法禁书禁报潮的社会气氛之下继续发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制定的港区国安法 两年前的6月30号深夜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透过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对香港的新闻言论表达自由带来深远的影响，甚至出现禁书禁报潮。六月初，香港明报报道，各间中小学因应港区国安法实施的要求，审核校内藏书，包括图书馆藏书。该部取得其中三间中学下架的书单，数目由39至204本不等，而且书类广泛，涉及中港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等。在社会上一片禁书禁报潮之下，今年五月新开张的独立书店猎人书店设每月专题，给读者回顾社运和香港大事，包括7月份的主权移交25周年，书店橱窗贴上一个大型的港英时期英女王头像二元硬币图案，概念是来自台湾歌手罗大佑的歌曲皇后大道东的歌词，有个贵族朋友在硬币背后，青春不变名字叫做皇后。猎人书店店长前区议员黄文轩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特别推荐香港主权移交之后首位行政会议召集人钟士元回忆录。
我自己好想私心推薦咧，就係鍾士元回憶錄。咁可能我哋呢個年紀對鍾士元，其實我本身已經唔係好熟噶啦，即係因為我譬如入行做記者嘅時候，我都唔係好熟悉佢。咁但係因緣際會睇咗佢本回憶錄咧，我先更加多了解翻當時回歸嘅時候，中英各方可能香港嘅民主人士或者當時嘅。即係政務官佢哋係諗緊啲乜嘢咧？咁呢個亦都係幾有趣，俾翻我哋呢啲年紀可能回歸你經歷過，但其實唔熟悉嘅人去了解翻當時啲心態係點樣咯。
黃文軒表示，仲有一啲比較理論嘅書籍，譬如《想像的共同體》，亦都有文學嘅書籍，譬如雅思嘅《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包括各方面關於殖民同埋主權移交嘅書籍，希望檢視北京承諾嘅香港一國兩制50年不變走到一半嘅歷程。佢質疑最近有傳媒發現中學教科書嘅內容否認香港曾經係英國殖民地，不能够改变历史事实，
即系唔可以讲回归呢个字噶。即系而家啊，梁美芬佢哋咪话唔可以讲回归啊，从来唔系殖民地啊。咁讲真，如果你真系咁对香港嘅管治咁有信心，你唔需要做呢啲咁嘅嘢啊。即系其实呢啲系一个命名嚟嘅啫。咁你对于一个建制阵营嚟讲，其实你俾一个好啲嘅将来，佢咪已经足够咯。你喺度抹去过往嘅历史。只是一个陈述嚟嘅啫，对事实上是没有任何大转变嘅。
回顾六月份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大陆八九民运的未销书。黄文轩表示，是一本台湾记者写有关当年八九民运的报道，他觉得内容相当震撼，因此以这个书名作为六月的主题，意指香港不能够再公开悼念六四事件，但是市民不会忘记。
因為其實未銷書呢三個字係來自清朝一句詩啦，下半句就係人間猶有未銷書，就算秦始皇佢意指秦始皇當時係在焚書坑儒都好，其實都仲有啲未被銷毀嘅書本。咁即係其實即係意指就算好多悼念活動都不能被舉行啦。咁其實人間都仲係記得呢件事嘅。咁亦都會有好多相關六四或者中國而家維權人士狀況嘅一啲書本，咁就做一個少少嘅主題展覽咁樣咯。
書店嘅櫥窗亦都會貼上同當月主題相關嘅海報，例如六月底有一張大型嘅海報，寫上捷克作家同埋戲劇家哈維爾嘅名句《活得磊落真誠》。黃文軒表示，呢一張海報嘅設計本來係舊年6月25號香港《蘋果日報》其中一個全版廣告，可惜舊年6月24號《蘋果日報》喺國安法嘅壓力之下出版最後一份報紙。 这个全版广告没办法复印，他的朋友将他制作成海报纪念《苹果日报》停刊一周年。六月份的书店橱窗亦都贴上一张1989年多位香港歌手和艺人参与民主歌星献中华支持八九民运。黄文轩表示，主要是讽刺时弊，给读者看下哪一些艺人当年今日连面孔都变了。
是啊，都是一个讽刺咯，即是被人看回原来曾经你们是这样做过的，这样你现在无论怎样改写或者改口都好，有些东西存在就是存在的嘛，即就算即当年不是这么发达都好，都有相片啦，更何况现在你讲一句说话做了什么被人 cap 晒图啦，有录像这样那边，是啊，所以你说要改写是不是这么容易呢？但是他们自己一厢情愿呢？
黄文轩坦言，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红线处处，不过书店开张接近两个月以来都没有被有关当局关注。他个人觉得书本是中性的，读者不会因为看了一本书就完全相信某一件事，他看不到卖书有任何犯法的可能性。
这个报道是可能 是某一方的讲法，那你就说你一方的讲法，即我完全看不到这里有什么即係犯法嘅可能性咁樣，咁但當然都明白啦。即係《國安法》之後過咗之後，即係好多都係因為佢哋紅線太唔清晰啦，亦都係不斷咁樣拘捕唔同嘅人啦。咁所以個氣氛係即的確差嘅，但係都希望即係香港人會繼續相信，亦都係唔好忘記到底發生過咩事咯。
对于公共图书馆和多间中学图书馆下架大批被认为是题材敏感的书籍，黄文轩认为书是无罪的，慨叹香港出现自我审查的风气，他希望成立一间独立书店，给读者有自由思想和阅读的空间。
因为当时就很喜欢全職獵人呢套漫畫啦，咁我同我嘅拍檔都好中意呢套漫畫，咁亦都希望傳遞一種主動啲咯，即係唔係躺平，唔係好被動嘅，即係一個即係希望傳遞咗呢種信息俾大家聽。
黄文轩坦言，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之下不会心存侥幸，认为经营独立书店一定不会有事，不过他认为无论当局怎样打压，市民思想的空间是不会受到限制。
我不会很心存侥幸说独立书店一定没有事，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他真的要即係對書店出手嘅，咁咪即係焚書坑儒咯。咁但係就算實體嘅空間，而佢用唔同嘅手段打壓都好，思想嘅空間係唔會少咗嘅。即係喺你腦入邊嘅嘢係唔會被審查噶嘛，只有你自己先可以影響到自己。佢係冇辦法奪走你思想嘅自由同空間嘅。咁但是大家就要學習在如何實體空間比較少，然後可能很難找到你想看的東西的時候，都仍然不要被自己限制了自己思想的自由咯。
2020年10月1日正式成立的獨立書店一權書館，以一權驚醒讀書人為宗旨，希望能夠透過書本被大眾領略到閱讀並不是只是文人雅士的玩意。一權書館創辦人龐一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公共圖書館和學校圖書館很多藏書都被下架，他希望經營獨立書店出售一些圖書館看不到的書。
是不是書店因為一個商業的營運是可以保留到多一些你出版到的書都可以賣到呢，而不是即係再好似以前咁樣去依賴圖書館或者係學校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另一個原因啦，就係希望可以去令到讀者有一個渠道去接觸到所有無論佢嘅理念想法係乜嘢嘅書都可以接觸到。
一權書館的特色是經常舉辦作者分享會等交流活動， 庞一鸣表示，书店成立第一年举办了200多场活动，差不多每一日都有一场活动。他坦言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办活动的空间没有以前那么自由。
可能六四活动你不可能做了，因为你连去维园都不得了。其实你都知道不可能做到的。是啦，咁呢个系你观察到嘅情况咯，系啦，又或者系即系你揾好似交大揾周冠威去讲时代革命，亦都冇可能嘅，咁所以佢哋最后都要放弃啦，咁样。
庞一鸣又表示，国安法之下，绝大部分嘅读书活动仍然可以做，佢希望独立书店喺国安法禁书禁报潮嘅社会氛围下继续发光。
当某啲范畴佢会变得好保守啊，或者收紧得好快嘅时候，咁即系独立书店系咪可以即系保存到最多嘅，尽量去保存？咁系啦，即系透过呢种即系好似你系咯，即系黑晒嘅成个环境，但系有人去点灯，咁你始终就会见到有光咯。咁就算佢未必直接去睇書或者直接去嗰個地方，但係即係至少知道，呢度唔係全黑嘅，仲有啲地方有光。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一个成立在海外的香港劳工权益团体说，在港版国安法影响之下，香港的工会正面临三大挑战，包括人才流失、行动掣肘以及资金短缺。不过新模式的运动不时出现，已经引起了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队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英国成立的非牟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发表报告，指出在香港国安法之下，最少有62个工会被迫解散，一个工会被取缔，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者被检控。香港劳权监察预期，香港政府的施政只会进一步向商界倾斜，工人权益将遭受更严重的剥削。但是工人自发的劳资抗争仍然会以新的方式持续。报告指出，香港两个大型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香港職工會聯盟的解散過程，清晰勾畫出中共向獨立工會運動施壓的三部曲，先由官方媒體抹黑，其後香港執法機關配合，高調宣稱這些工會有可能觸犯國安法，最後派出代表北京的中間人，以約談等的形式要挟，迫使工會組織解散。報告說，職工民前總幹事蒙兆達曾經在一個月之內被中間人問話三次，最后一次会面的时候更加提及会转介到香港警方国安处。除此以外，在殖民地时代订立的法例和做法，在现在的香港重新被应用在工会身上。例如香港刑事罪行条例之下的煽动罪，在去年7月被用来拘捕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5名成员，并拒绝给予保释。香港劳权监察指出，殖民地政府曾经引用职工会条例压制中共控制的工会，但讽刺的是，现在同一条法例被用作打压香港的独立工会，例如是香港记者协会。蒙兆达现在是香港劳权监察总干事，他对美国之音说，解散潮是一个海啸式的冲击。
如果你相较于2019至2020年的话，其实两年夹埋都只是7个工会解散的。所以去到2021年是经历咁翻天覆地的转变，有咁大量的工会是被迫解散呢，是必然是跟那个政治高压的个环境呢是有密切关系的，是基于一种政治威吓底下呢是走上了解散的脚步的。
报告指出，在现时政治和法律风险底下，香港工会正面临三大挑战，包括人才流失、行动掣肘和资金短缺。职工们解散之后，不少工会没了办事处、组织干事的支援，以致是一个聚脚点，令招募会员更加困难。 有啲工会冇人愿意担任理事，被迫停止运作。有啲工会担心危险，都会谨慎行事。留任嘅组织者亦都承受住巨大嘅心理压力。好多工会组织者面对心理健康问题，例如职工盟前主席黄乃源，自然患上创伤后遗症，症状有失眠、焦虑、暴饮暴食同埋自责。报告亦都话，香港政府修订咗慈善机构嘅税务指南，纳入国家安全要求，加强对公众筹款活动嘅监管，情况导致工会难以筹募经费。同时，工会亦都会避免同外国同国际组织推展合作项目。目前身处英国嘅蒙少达话，虽然半官方智库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曾经指出，如果小型团体唔再从事所谓反中乱港活动，北京系可以接受。蒙少达对此有相当嘅疑问。
但到现在，就算你唔系讲紧政治嘅议题咧，批评防疫政策啊，亦都会被国安处拉去问话，甚至乎会受到拘捕嘅。咁所以个红线咧系不断漂移。咁有心嘅公民人士咧，或者仍然存在嘅自主公民组织咧，只能够喺即系呢啲重重限制同埋困难底下咧，摸着石头过河，去喺即系有限嘅空间里边咧，系继续去寻找新嘅抵抗策略。
香港劳权监察嘅报告指出，即使喺新政治环境之下，工人反抗剥削的斗争并没有停止。在2021年5月，30几个生产可口可乐的太古汽水厂工人发动罢工，反对公司大幅减薪。去年12月，几十个建筑工人用货车堵塞柯士甸站附近一个地盘的出入口，抗议承建商拖欠薪金。去年11月，大约300名生活百货平台 Foodpanda 的速递员发起为期两日的罢工，令到平台陷入瘫痪。蒙少达说，罢工并不是由工会发动，而是由少数南亚裔速递员透过网上群组组织慢慢发起成超过1000人的群组。在工会和劳工团体成员组成的关注组协助之下，公司承诺改善他们的薪酬和工作条件。
咁呢一类即系透过社交媒体嘅非正规嘅联结模式咧，亦都系有助于佢哋去即系规避政权嘅监控同埋即系管理层嘅即系报复行为啦。
报告亦都讲到艺术家程展伟嘅行动，佢曾经应征港铁一个承办商嘅外判清洁工职位。在最繁忙的公共交通枢纽之一的大围站工作，一个月之后，他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工作经历，并且同两个清洁工会举行记者会，揭露港铁外判清洁工人恶劣的工作环境。
程展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用一种艺术方式的介入咧，去引起大家对于在港铁做清洁工那种即系经常遇到的剥削和不合理待遇，系的而且确即系引嚟好大的关注啦。咁呢一类的社区连结或者系艺术形式的介入咧，咁我相信是在呢个政治咁高压的环境底下咧，系一些有心的劳工团体或者是关注劳工权益的人士咧，系用一种比较灵活同埋多变的方式咧，系中间寻求一些空间同埋一些即系另类的出路咧，去继续从事公民或者系为劳工受到剥削而去发声嘅。
前香港工党成员、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话：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用類似的做法去爭取勞工權益是少數可行的做法。
但是因為這些做法其實都很短暫，還有可能這些所謂改善相關的福利或者一些待遇都是一些很雜食性，甚至可能這些叫搞事或者支持人士也都有可能之後都會被解僱或者甚至被列入一個黑名單，就不可 以即係再喺呢啲群嗰度揾工作。咁所以如果你話單睇一啲個別事件，一啲好細規模嘅工業運動，去到即係改善即係整體嗰、那個即係工程況，咁基本上都個效果都好有限。
王伟国是前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曾经是浸大教职员工会主席。同样身处英国的王伟国说，以往香港独立工会透过会员福利项目有稳健的财政，但在新政治环境之下，即使工会仍然运作，处理财政会十分小心。
我亦都大程度上，第一他们的财政都会處於一個比較緊絕的一個環節，而第二方面亦都係因為咁樣，亦都好難咧，係進一步發展去即係無論係地區啊或者行業方面啦，係進一步係吸納更加多工人參與呢一個即係工會嘅活動。
王偉國亦都話，即使香港有罷工活動，主流媒體都會小心報導，以免觸犯香港國安法。六月中，香港勞權監察總幹事蒙兆達獲邀前往法國出席當地最大總工會法國工人民主聯盟的大會，以國際嘉賓身份發言，講述香港自主公民的狀況。他說演說完畢之後，全場觀眾反應熱烈並且站立鼓掌。蒙兆達說，即使他在英國成立組織，不在香港活動，中國官媒大公報和文匯報都繼續點名批評。他說有聽過身處英國的香港活躍分子懷疑被跟蹤和被威嚇，他自己暫時未有遇到，但會小心警惕。對於中國官媒批評他勾結外國勢力，蒙兆達反駁說，在全球一體化之下，與外國工會運動聯繫是監察跨國資本的必要渠道。
即絕對沒有理由呢將公運一路以來國際團結的精神呢是抹黑成為即係勾結外國勢力嘅，咁我哋即係立足喺英國，我哋一定會去即係盡量善用翻我哋現在享有嘅自由表達嘅空間，咁去嘗試連結翻外國不同嘅公運嘅團體同埋組織，以至到聯合國嘅人權組織同埋國際勞工組織嘅層面。去監察翻特區政府喺違反即係勞工公約、國際公約裏頭個情況，同埋即係希望透過好似呢份報告咁，引發即係更大嘅迴響，同埋即係對於特區政府呢啲壓制勞工權利嘅行為作出指責。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下面是有關日本方面的消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國會參議院大選前夕到歐洲出席七國集團高峰會議和北約峰會，他強調反對以武力改變現狀。專家認為日本參與國際政治比之前積極，將會擴大和歐洲合作，聯合對付中國。下面美國之音記者向凌在台北的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月29日至30日将会在西班牙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这次是日本首相首次出席北约峰会。在这个之前，岸田在6月26日出席了在德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他在谈到乌克兰局势的时候指出，今日乌克兰可能是明日东亚。岸田承诺将会在五年之内全面加强日本的防卫能力，确保相当大程度地增加国防的支出，并称不允许凭借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由于日本参议院大选将会在7月10日投开票，岸田在选战期间出访五日实属罕见，这些是继前首相2010年在参议院大选期间出访之后，再度有现任首相在中央级大选期间出访。前日本防卫研究所研究室长、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岸田在这个时候选择参加北约峰会，有他的国内事务和外交考虑的背景。
GDP 2% はもちろんそうなんですけど、安全保障戦略とか貿易の対抗。
他对美国之音说， 自民黨提議大幅加強防衛能力的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的 2%， 和北約主要國家的國防費用相近，所以岸田想會在北約峰會上面提出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獲得國際的支持。目前日本的安全與防衛政策之中，最主要的就是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但是中國的軍力現況缺乏透明度，可以確定中國在度不斷增強實力，並加強它的軍用的網絡和太空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國亦都在度試圖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如今俄烏戰爭令到日本感受到加強防禦的必要性，以及同具有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國家合作的重要性，所以在大選的節骨眼上面來到參加北約峰會。岸田在 G7 峰會上面說，近期將會在內閣會議批准禁止進口俄羅斯生產的黃金等，以加大制裁俄羅斯。法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IFRI 研究員席林柏瓊在6月23日接受產經新聞採訪的時候表示，他對於日本決定出席北約峰會感到驚訝。他指出，日本向來在國際社會之中並沒有什麼存在感，特別是跟紛爭有關的事總是不願表明立場。日中關係專家、台灣綠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謝文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這次北約峰會亦都邀請了其他非北約的國家，不過日本是一個最特殊的存在，因為 G7 領袖之中唯一非北約成員國的就是日本。在這次俄烏戰爭之中的表現亦都令到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回想2014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的時候，日本是 G7 中唯一沒有對俄羅斯進行制裁的國家，但是今年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我們看到日本的表現跟過去可以說是迥然不同。不仅他很早就表态支持乌克兰，甚至还提供了乌克兰防弹衣等军用装备。
谢文生说，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表现和过去回言不同，不单止极早就对乌克兰支持表态，甚至还提供了防弹衣等的军用装备给乌克兰，乃至于接受乌克兰的难民。2014年俄罗斯入侵克里米亚的时候，日本是 G7 之中唯一并没有对俄罗斯进行制裁的国家，这次日本就毅然和欧美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转变大为提高了欧洲对日本的信赖，在北约需要面临中国威胁的现在格外重要。谢文生指出，欧洲国家虽然在面对俄罗斯方面已经具有相当的经验，但是正是在这里摸索和越来越具威胁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去调整。由于日本有长期和中国交手的经验，北约希望日本提供欧洲需要的协助。今年北约首次将对抗中国崛起写入该组织的指导原则，是近十多年以来的首度修订北约的战略概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6月13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声称，北约近年来跑到亚太地区耀武扬威，并指出亚太地区不是北大西洋地理的范围，认为日韩参加北约峰会并不合理。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日本和北约这几年以来一直保持住从首相到国员之间广泛的互动往来，日本参加峰会并非突然的提议。他又指出，2019年3月日本防卫省就已经派遣职员前往北约的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学习，该年6月日本亦都派遣了联络官前往北约海上司令部，强化日本和北约之间的联结。2020年12月北约召开外长的视频会议，就邀请了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参加，会中就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进行讨论。此后日本和北约的互动就越来越发频繁而台面化了。
今年5月，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信二前往欧洲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 NATO 参谋长会议，那他是去分享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环境的相关讯息，这也是日本的统合幕僚长第一次出席这个会议。
谢文生说，到了今年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5月去布鲁塞尔参加 NATO 的参谋长会议， 呢啲亦都係日本統合幕僚長首次出席該會議，分享印太地區嘅安保環境信息。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喺六月訪日，當時山崎幸二喺記者會上面就話，鮑爾此行主要係想要深入了解印太地區嘅情勢，以及日本同 NATO 間強化聯結，係 NATO 嘅軍事委員會主席第四次正式訪問日本防衛省，亦都促成了日本派出兩艘海上自衛隊的練習艦前往地中海，和 NATO 的常設海上部隊進行共同訓練。日本安全保障戰略研究所理事長高井俊表示，日本近年來越發頻繁地與北約互動，是因為雙方在更多的領域上面擁有合作條件和意願，目前可謂是水到渠成。
今これ十何カ国ですかね、ですから協力ということで、例えば教育訓練だとか、サイバーの問題だとかですね。
高井俊は、根据2015年北约国家伙伴合作计划 IPCP， 日本在网络防御、海上安全、人道主义援助救助、小型武器等常规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运输工具相关的武装管理、防扩散和裁军、国防科学技术、妇女和平安全、人身安全、公共外交活动、防卫和安全等优先合作的领域上面，和北约共同推进印太地区联合培训等的务实合作，已经为双方未来的共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高井俊指出，依照北约公约的第十条的规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有资格加入北约，因此日本并没有资格加入，亦都唔係幾有可能加入，但係雙方嘅合作力度會越嚟越強。由於日本、南韓、新西蘭同澳大利亞嘅領導人都將出席本次嘅北約峰會，岸田文雄有意藉此機會舉行日本、美國、南韓三國領導人嘅會議，以及亞太地區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同新西蘭四國領導人會議。日本安全保障战略研究所理事长高井俊表示，岸田为了共商应对中国的威胁，邀约北约的四个亚太伙伴国共商如何加强印太地区和欧洲地区的合作。
中国はですね、全然台湾に侵攻してもアメリカや他の国は何も手出しできないだろうというふうに。
他說，換言之，各國都是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為目標，為了對抗正是強化霸權的中國，目前在歐洲和印太地區的安全保障已經密不可分了，特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印太地區的國家更是擔心北京會仿效俄羅斯以武力侵略台灣。日本是印太地區真正能夠改變區域力量平衡的國家，正是提升威慑力，因此在印太安全事务上面的角色亦都越来越重要。高井俊指出，岸田将会延续在 G7 的意见，在北约峰会上面再次强调，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容许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和各国讨论如何共同压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扩张它的霸权地位的行为。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表示，战后的日本在国际政治的参与一直很低调，很有更生人的意味，但是在前首相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发表战后70年谈话，表明日本来到新的世代之后，2016年又在肯尼亚的非洲开发会议之中提出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日本已经逐渐迈向区域领导者的地位了。
日本近期的历任领导人，从安倍晋三到菅义伟再到岸田文雄，乃至主要的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他们的友邦说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
谢文生说，日本近期历任领导人从安倍到菅义伟再到岸田，包括所有内阁要员，都一直不厌其烦地向友邦讲明自由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重要性。欧洲这几年对中国的态度的转变不能够说都是日本的功劳，但是在加速其转变上面，日本绝对是主要的推手。 美澳印英法德意大利荷乃至欧盟各自提出了印太的战略，防卫大臣岸信夫更是串联到欧盟的英法德三国纷纷表示将派遣海军舰队至印太巡逻乃至进行联合军演，这些表示日本将会在对抗中国方面担起更具主导的角色，逐渐走出具有日本主体的国际关系路线。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四月所罗门群岛同中国签署一个可能令到中国得以在当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安全协议之后，美国、澳洲同新西兰等等的国家都对此感到担忧的。中国外长王毅近日就穿梭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多个经济和技术协议，使到这一方面的担忧更加深。部分分析人士说，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日益激烈，将会影响到这个地区的繁荣与安全。华盛顿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必须要加大这个地区的存在，协助并且确保太平洋岛国有足够资源应对气候变化和其他共同面对的挑战。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月底在白宫的会面当中，美国总统拜登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都表达了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担忧。在共同声明当中，他们说一个和美国与新西兰没有共同价值观或者是安全利益的国家在太平洋地区建立持久军事存在，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该个地区的战略平衡。中国外长王毅从五月底到六月初对太平洋八个岛国进行了10日的访问，虽然签署了多项经济及技术协议，不过未能够达成是签署一个更加广泛的贸易与安全协议的目标。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官员，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研究部主任埃德尔，月初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美国和其他理念相近伙伴必须要加大在南太平洋的存在，协助岛国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及资源不足的挑战，以免中国对该个地区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使到这些的岛国被卷入美中大国地缘竞争的断层线的危险。他说，虽然太平洋岛国的政府关切中国在太平洋国家的活动，不过这个不是他们的主要担忧。地区领导人强调，重要的是找出方法来推动发展建设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真实生存风险，这个是低洼的太平洋岛国对此尤其脆弱。艾德尔说，过去十年以来，中国加大在太平洋存在的并且扩大它的影响力，透过和地区精英的较好，建立和地区机构的关系，以及是增加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和援助。北京一直都在寻求具有战略价值的地点，以便有利于他们进一步对更广大的印太地区投送能力，并且扩大政治的影响力。有报道说，中国国营企业正在寻求在基里巴斯、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阿努阿图以及其他的太平洋地点发展深水港以及飞机场。虽然中国多次宣称他们是无意在所罗门群岛或者地区其他地方建立军事基地，不过埃德尔说他的纪录以及野心显示，事实上的确不是这样的一回事。在柬埔寨、吉布提、巴基斯坦以及斯里兰卡，中国都展开了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结果都使到中国得以取得对战略重要港口设施的管道。他同时表示，正如北京已经在南中国海星索并且随后军事化无人居住岛屿的做法所展示的，中国政府过去的记录是公开否认他的真实意图，但是同时他是采取步骤扩大他们在全球的军事足迹。埃德尔还表示，由于北京的否认经常预示着紧接下来的进一步行动，华盛顿应该警告地区领导人关于中国在太平洋军事化会有什么的后果，而且在这种的军事化还有可能招来美国的反应。中国在地区的军事化将会导致环境的损害，太平洋岛国让出主权，还有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不可避免的反应，这个将会使到太平洋岛国卷入一个未来的冲突。艾德尔呼吁华盛顿重新对太平洋岛国作出承诺， 加大在地区的外交存在，任命大使参加每年一度的太平洋岛屿联盟，并且支持地区多边主义，增加对这个经济被忽视的地区的关注。他还表示，美国的外交努力应该是以限制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协议为优先，确保这个协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协议，而不是真正的实践。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诺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亦都表示，他并不认为南太平洋是一个美中竞逐的新的场域，因为从中国方面来讲，这个竞争很早以前就开始，只是现时美国才觉醒到有一个竞争正在是进行当中。他说，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是逐渐对这个地区付出更多的关注，特朗普政府真正加大努力做了更多的投入，而且拜登政府刚刚是派出了特使尹宇尚到马绍尔群岛。拜登总统三月曾经任命资深外交官尹宇尚出任和美国在南太平洋有自由联系条约的岛国，延续这个军事准入关系的谈判。三个自由联系国是麦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以及帕卢，延续条约的谈判特使。这个任命被认为是美国有意强化和这些岛国关系，以压制中国恶意扩张的重要举措。所以的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竞争。首先，我们觉醒的太慢，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其中最大的就是我们自由联系协议即将到期，其中有两个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就要到期，我们必须要签新的协议。他们是好是划得出来，你知道他们刚刚是给予了美国关于安全协议议题的独有权利，这三个岛国要换取的其实真的是不是太多的金钱，所以我们是必须要将这些协议完成，并且在明年得到国会的批准。而此外，诺曼亦都不认为美国对所罗门群岛和中国签署的军事协议现时才有所行动，可能时机太晚。他说，中国外长王毅最近对这个地区的访问正是一个证据，显示中国正在为他们全球处处逼人作为，也就是对很多事情采取所谓的战狼外交的做法付出了名声上的代价。诺曼说，他认为他的出访显示是实际上他们在国外的活动最终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形象，而且在太平洋岛屿一些的地方正在对他们带来伤害，尤其是在还有其他参与者的地方，当地是有美国、有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所有这些国家在南太平洋都有重要的存在，他们为这些小岛国提供了他们可以寻求的替代选项。诺曼表示，他不会高估战狼外交令到中国付出的代价，因为中国的确是有真正的金钱，而大家要的就真正的是金钱，所以他们会忍受他们不喜欢的一些东西，就好像在中国一些令人讨厌的行为，只要他们能够给他们金钱，他们就可以接受。不过他表示，这些行为最终仍然是要有代价。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受到其他全球挑战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在南太平洋地区的策略都是以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为主，但是这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十分之重要，如果敌对势力控制这个地区的一个基地，它有可能封锁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海上航运通道，因此美国是必须要采取作为对太平洋地区作出显著的承诺。詹姆斯敦基金会中国项目经理奥德纳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安全协议强化了中国解放军对这个地区投送军力的能力。他说，因为他们在这个地区是无基地，因此如果他们能够取得对所罗门群岛的准入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设施，他们是有可能补足这个国的部分。不过他是认为，他在所罗门群岛的协议亦都同时是设下先例，这个就是你可以见到中国扮演了安全保证者的角色，这个是符合了中国从单纯只是经济能力建设者转变为是告诉大家知，我们亦都可以扮演安全保证的这个角色。你从习近平所新提出的全球倡议当中就可以见到，中国将会提供全球安全作为一个公共产品。他说，全球安全倡议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今年四月在亚洲博鳌论坛上提出的倡议。依据中国官方新华社， 这个的倡议强调中国主张共同、综合合作以及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单边主义，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反对将自己本身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反对滥用单边制裁以及长臂管辖。不过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后提出的这个安全倡议，亦都被外界认为是中国用来反制西方以协调式行动制裁俄罗斯的举措。近来北京在同外交盟友的会面当中都寻求对此一个个倡议的支持。奥德纳伦表示，中国等于是在这里告诉这些太平洋岛国之，我们是你们的一个一站式的构筑商店，一方面是可以协助这个地区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亦都能够支持这些岛国的安全目标，还有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所有美国提供给你们的，我们都能够是提供竞争性的替代选项。对于美国以及传统上对太平洋岛国有影响力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应该是如何应对中国对这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奥德纳伦亦都认为，美国能够做的就是增加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参与太平洋岛聚论坛，不要只是顾中国的竞争，而是真正的是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如此自然会带来好的结果。对于外界关注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是有军事意图的质疑，中国外长王毅在5月26号在霍尼亚拉和所罗门群岛外长内莱会面的时候，就举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和所罗门群岛的安全合作不强加于人，不针对第三方，北京亦都无意在当地建立军事基地。王毅表示，太平洋岛国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后院，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做其他人的附庸。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实施外国非政府组织法近五年来，非营利组织在中国面临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和不断收缩的自由空间。近日有人权活动人士说，这些组织应该捍卫道德底线，及时作出有关是否应该撤出中国的成本分析，拒绝充当中共扩张权力和镇压人民的走卒。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兹在这个星期一6月27号在由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举办的网上研讨会上表示，非牟利组织如果继续在中国运作，基本上就意味着无法继续拥有保持开放和批判性态度的能力。去年年底，人权机构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关闭在香港的两间办事处。该组织的主席指出，香港港版国安法执行以来，已经无法在无需担忧港府报复的情况之下自由地工作。阿布拉莫维兹认为，非牟利组织应该自我询问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该组织在中国的催生改变的理论和目标是什么呢？能否带来积极的教育、社会改变等等。同时，作为外来者，这些团体需要对自己影响一个拥有十几亿国民的国家的能力保持谦逊。第二，美国公民拥有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但是为了继续和中国打交道，美国机构到底能够有几大程度地放弃批评的权利呢？如果你开办一间办公室，开始以不同于中国政府所接受的方式去谈论历史或者事物，你可能会发现自己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留低落嚟嘅代價係對於嗰啲涉及你價值觀核心嘅問題閉嘴。阿布拉莫維茲話：不同嘅人會以不同嘅方式去回答一個問題。自由之家支持言論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組織自由。 我们有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但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的目标。2020年在香港警方上门拘捕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之后，北京就宣布对五名美国非政府组织高层实施制裁。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兹、人权观察执行长罗斯都榜上有名。阿布拉莫维兹在会上指出，美国两党越来越认识到来自中国的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早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